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好的，现在我们请来的是来自澳洲一个建筑公司 ARC Homes Australia 的联合创始人 Robert 郑。郑先生原在悉尼大学学的是土木工程的专业，毕业之后呢是和另外一位合伙人一起创业，在09年创立了公司，然后呢就经历了澳大利亚房地产市场的起起落落，是吧？
对，没错，是的，这么多年经历了好几波涨幅跌幅高潮低潮。
现在呢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刻，就是 COVID Builder 也开始被 lockdown， 非紧急的项目是不可以进行这个施工的。
没错，建筑业其实受很多东西的影响，第一个最明显的影响肯定是房地产市场的这个好坏来影响。但是呢，其实我们业内很多人都聊过，其实大家都不喜欢，或者说我自己也是大部分人啊都非常不喜欢这个地产行业大起大落。因为地产行业这之前几年在悉尼它就是大起大落。那大起大落以后就造成很多原因，就是说造成说比如说大家可能一窝蜂的都来盖房，然后这个时候就涉及到就是这建筑材料价格就开始猛涨，现在就是这个情况。然后呢这个有经验的技术工人的薪酬也开始涨，那今年又涉及到 COVID 的原因，又关锁这个封锁了国境，那这个情况就更严重，就有个用工荒，等于说是这个意思。那同时有一部分人可能又会特别嫌这个 apartment 建筑项目影响很大，所以他们开工量低了很多，那就是一直会有一种冰火两重天的感觉。所以在这个方面今年我觉得建筑公司哈，单独只是建筑公司来说受到的挑战其实特别大，不管是政策上也还是这个实际上这个客观存在的这个因素上也是。那我刚才说政策上也是一个很大的原因，政策上关 COVID 这个 restrictions 天天变，去年还行，反正大家就都小心一点，建筑行业没什么受影响，虽然说这个工程量少，但是不会说对我们这个 movement 有什么太大影响。然后呢后来又出了这个周末可以上班，那这个也是非常有争议的一个东西，我们实际操作中碰到很多问题。之前是这样子的，之前大部分的悉尼的 council， 因为悉尼 council 是管这个事情的，一般来说我们建筑业是周六是可以上班的，但是只能是有些 council 可能是半天，有些 council 可能全天，周天和 public holidays 一律是完全不能上班的，除非有一些我们叫 emergency 的事情，比如说你真的要拆借吊车啊什么这种东西很大的事情，那这些是可以的，没问题的。然后因为 COVID 了以后呢，因为大家要错峰出行啊，包括工作嘛，所以说这个时间就感觉很难做到。那段时间从去年四月份开始啊，然后后来这个去年那个 New South Wales Planning 的 Minister Robert Stroke 就出了一个政策，是说 OK， 我们现在把周一到周五的工作时间延长到周末 Public Holidays， 也就是说从那时候开始悉尼整个 New South Wales 是可以七天上班，哪怕是从七点到七点或者七点到五点，那就是说整个工作时长被拉了很多，这个就造成了很大的问题。就比如说那时候大家都 low down， 大家都在家工作，你周末大家比如周一周五好不容易工作完，周六周日可能在家里陪小孩玩一玩，比如说怎么样哈，那突然你在旁边施工，那就有噪音有这个灰尘的问题，就很难解决这个问题，很多人就去投诉，那投诉又没有用，那又就造成了很多浪费的一些资源，所以这个是很大的问题。有一些建筑公司是真的因为说人员时间安排不过来才这么做的，那有些公司不是的，他们是为了说让我的工程量上去更忙，我特意去把这个工作时长拉长，那这个政策就一定有，任何一个政策都有两面性，就都有这个问题。那然后呢，今年就把这个政策一开始是说要把它取消了，后来过了一个礼拜没有取消，但是修改了。所以这个就是说这个政策天天变，对我们影响很大，然后现在包括现在完全不能开工，就算下礼拜开工了以后，那可能这个 Canterbury, Bankstown, Cumberland 和 Blacktown 也工作的人出来也很难，那这又是一个挑战，我们现在还不知道怎么解决，因为确实很多的一些分包商的工人都是住在这些区的，这样的话会对整个可以工作的这个 workforce 的量影响很大。所以这个政策对影响其实非常大，对我们来说。
你刚才讲到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就是说建筑产业和房地产业的关系，房地产的高潮不一定对建筑业是一个最大的好处。
那现在的话我觉得毫无疑问了，现在应该是这个地产的一个高潮期，就地产大概从这个悉尼地产吧，至少从2017年高潮高位了以后基本上就往下走了，然后在这可能1920到达比较低点的时候，然后现在肯定是一个高位的阶段。那同时这段时间对于建筑业来说也相对来说比去年或者前年稍微好那么一点点，虽然说现在的建筑量和2017、16那是没得比的， 不管是新屋的新房的开工量，还是这些装修啊，这些一些小的一些项目的话，肯定还是之前的量会更大一点。所以说现在虽然说建筑地产是一个高潮，但是建筑业应该到目前还是没有到一个，建筑业来说没有到一个高潮，还是在一个从低往高走的一个过程吧。说毕竟我们这个建筑行业跟地产有很大的关系，但是我们多少都会有一个滞后性。
我能不能形容说，其实这几年建筑方面其实相对来讲已经达到了一个饱和，因为可建筑用地可能本来批的量就不是很大，那可能越用就越少，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建好的房子也需要就是市场有一个消化的过程，先卖出去
也是一个正确的反应，但也有些地方可能不一大不一定准确。就现在的情况比较特殊，就是两端分化的比较厉害。就你说的审批量的问题呢，悉尼这就只是悉尼哈，悉尼的这个审批的手续繁杂，以及包括审批的过程中牵涉的经历很多，这个全澳洲也是出名的。所以悉尼的审批量一直都是有都跟其他地方比起来效率来说都是不高的。那州政府也一直想去处理这个问题。但是呢还有一个影响到审批率的原因，是因为说现在这个其实建筑开发这个活动其实不是很活跃，市场是很好，但是这市场好的大部分仅限于就是一些独栋的房子和一些有地的一些项目，真正其实整体的这个公寓的量啊还是比较小，公寓的审批量这几年一直在降，然后公寓的开工量也一直在降，都还没有任何回复的迹象。但是同时就像你说的，在有土地的方面，比如说 house duplex 或者是这个 townhouse， 我们说的low to medium density 这些方面的发展是非常好的，开工量和审批量都还可以。很多地方就涉及到就是西北，前段时间非常非常西北西南土地和 housing land 这些人都非常热门，甚至到有一些都已经无地可卖了。那同时州政府也在尽量的扩大这个土地的提供量，比如说他们就越来越往西走，越来越往南边走，包括新机场啊，包括这些其他一些小区啊。但是总体的悉尼，我们说的悉尼 Metro 的地方的量确实是已经很难再增加了。
对自己就在这个行业里面的方向把控，你又有什么样的应对的？
其实我们一直来说就是比较专注low to medium density 的，我们一直认为呢，这一些就是低中低密度的一些建筑和开发，我们一直认为这些东西，这中低密度的东西其实是受政策影响是比较小的，就是或者说，我们换句话来说，就是说这些产品可能是比较刚需的产品，然后呢，我们也愿意在这些产品这种类型的产品里面多花一点时间，然后把它做好。然后顺便把我们的公司也做大做强，所以我们一直的专注在于这些领域。那这些领域就像我说的，其实这么多年受这个政策的影响不是那么大。我们说的中低密度呢，那也就是说就除了高密度以外了，高密度呢就是我们说的 apartment， 那除了这些 apartment 以外的话，就属于我们的这个中低密度范围。那一般我们说的比较常见的一些项目，就是比如说从单个的 house 啊，到最近这几年都非常非常火的双拼，就我们 duplex， 然后呢甚至现在还有叫 triplex 的，然后包括一些稍微再大一点的 townhouse 的项目，比如说甚至可能是这 townhouse 有时候可能也会比较多哈，可能也有到五六个十几个二十几个都有可能。那这些项目基本上我们说就是说在三层建筑高度三层以下的这样子的一个这些房子都属于中低密度，三层以上基本上我们会认定为整个行业基本上会认定为叫高密度了。我们的工程量也每年在稳步的上升，当然肯定是受到去年这个 COVID 影响，去年的工程量是一定有下降的，也所有的公司也都是一样的。但是总体的就像我说的，放在一个长的时间来看的话，我们的工程量和这个员工人数啊，这种各种指标也好，我们的公司也都是在慢慢的一步一步的在发展的。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